弟兄姊妹们，早上好！
好，
感谢主，我们再次聚集。今天有一个的节日叫复活节，是在我想提醒基督徒呢，我们要常常，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是要常常纪念主的死，在纪念主的死里面也包括纪念主的复活。那么我想我们今天的一同来交通的主题还是属灵的恢复，因为其实我们不光看复活这一件事情，那神的仆人上个星期提醒到，就有一句话，那复活我们不光是认识复活哦，曾经发生过那么一件事情，那更要紧的是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被彰显出去，别人从我们身上知道哦，主耶稣是复活的，因为我们跟过去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就记得啊，因为正好讲到复活，其实复活呢，说过去呢，教会历史上有一位弟兄，他把复活讲得比较清楚。那么过去教会历史复活一定跟十字架是有关的，十字架是死里复活，有一位姊妹。有一位被神大用的使女，大家原来对十字架不太清楚，圣经中讲十字架就是保罗啊，他说他不知道别的，要传就传基督并他定十字架。那么十字架，圣经上所有的智慧能力就在十字架里面，但是人不太明白。有一年有一位神所大用的使女，说大家可以去看他的书，叫宾路易师母，他把十字架这件事情，他神给他启示的蛮清楚，但是呢好像在复活这件事情上他试图来解释，但是呢好像复活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明白。后来终于有了一位弟兄，神给他特别有启示复活这件事情，那么好像神借着他把讲得比较清楚。因为弟兄叫史百克弟兄，我想我网上我们可以去看，要我们想对十字架这件事情了解比较深一点，宾路易师母哥哥他的十字架，如果对如果想对复活这件事情比较能够深入的明白，史百克弟兄网上你可以查到复活到底什么意思啊，因为正好像这个话题那跟今天我们要讲的也有些关系。那么我们从去年的秋季开始，我们讲一个主题叫属灵的恢复。那么当时我们知道，曾经以色列在四世纪的时候落到非常糟糕的光景，那今天我们得坦诚地说，今天全地的教会还是处在非常荒凉的光景。哎呀，今天我常跟神说，主啊，你要来的日子近了，主啊，你明天来，哇，我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够不上你的，主啊，赶快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来做恢复。那今天我们先来读一点的经文，今天我们讲到一个人是所罗门，在属灵的恢复上，如果从预表的角度，所罗门也许他神借着他带到一个恢复的一个高点，一个巅峰。我们好不来念一些的经文，有些呢是在这个单上已经讲的，在我们来看列王记上，我想这三处我们一同来念好了啊，列王记上第三章。列王记上三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列王记上三章十一到十二节，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 第二处真言书九章第一节，真言书九章第一节，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智慧建造房屋。第三处呢，是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来，大家翻到，听我来念。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这个人是谁啊？
不知道。
对，
这个女王谁啊？
南方的女王，示巴女王，应该示巴女王。这人是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谁比所罗门更大？
主耶稣。
主耶稣啊，对啊，主耶稣。好，那我想我们另外再读些经文，大家就不用翻了，大家不用翻了，我来念，我们节省一点时间啊。因为所罗门嘛，是讲到列王记讲的比较多，所以呢，我们来待会引用的时候会引到一些啊，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啊。列王记，旧约的列王记，我们翻到第三章啊，大家不用翻了啊，我来念。列王记三章二十八节，这里说，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所罗门有智慧。然后我们到四章，我们来看。到四章的时候，三十节说，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埃及人和东方人，东方人埃及人。三十三节他讲论草木，后来不讲了，最后是昆虫水族，我们不读了啊。然后到了五章，我们知道五章是讲到开头是讲到所罗门怎么判断，他做王来判断。五章他讲要建殿，第五节说，我定义，所罗门定义要为耶和华神来的名来建殿，要建一个殿。那为了建这个殿呢，我们看下去，接下去呢，神呢又要给他智慧了。十二节，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我想这个是跟殿有关了，对吧？不是前面的事情了啊。然后呢，第五章之后，我们到第七章，在所罗门的治下，在他建这个殿的时候，特别讲到了有一个人。这个人特别讲到智慧了。第十四节，有一个人，这个名字叫户兰，他是拿弗他利，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中拿弗他利支派中的一个寡妇的儿子，他的父亲是推罗人，记得他是推罗人，他是拿弗他利支派做铜匠的。户兰蛮有智慧，聪明机能，善于各样的铜工，他来到所罗门王那里做王，一切所要做的铜，他父亲是推罗人，他母亲是寡妇，他现在是在拿弗他利支派，有智慧。然后我们看第十章，大家不用翻了。第十章我们看，那个有一个，就是刚才有个女王，刚才说哪一个女王呢？这个女王呢，就是示巴女王，叫做示巴女王。那么示巴女王呢，她不远万里来到了所罗门那里。看第四节说，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站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正的衣服装饰，关键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或者他在耶和华殿里所献的燔祭，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关键是最后什么使他魂不守舍，什么使他诧异，你要诧异， 所以我刚才想，如果今天聚会结尾的时候啊，唱首诗歌，我当初选诗歌，选首诗歌里面就要有奇妙了，是要有差异，要有感谢主啊，反复是完了，第一首歌里面就有耶稣奇妙的救主啊，我当时想，那我当时觉得，哎，范牧师会不会选一首有奇妙的歌，有一首奇妙的歌啊？好，要差异，那么因为奇妙差异，然后呢，十一章。前面都不错，到了十一章，哎呀，到了十一章，出问题了。第三节，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第六节，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那么他的心啊，那么旧约到这里，我想我们再来念一点的再来念一点的经文。我看旧约或许我们箴言书我们再来看一处啊，箴言书我们看第一章的20节，就智慧会讲话，说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的智慧会讲话。然后我们到新约。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我们就按照顺序好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刚才我们讲复活了，刚才讲十字架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9节说：“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神要灭绝我们的智慧，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22节。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希利尼人是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24节，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就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基督复活的能力就在这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3:9-11，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讲到神的奥秘，是一个奥秘，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世界还没创造，神心中有一个旨意，要借着教会把神的智慧要彰显出来，这个智慧在哪里？好，那我想我们的经文，我想我们就读到这里。那我们当讲到我们属灵的恢复的时候，今天是7次。我们知道，我们一点一点的讲，我们看到最早的时候属灵的恢复怎么进行的，是神的恩典。我们从路德记看到，是从路德记神的恩典开始来的，没有神的恩典，什么恢复都是没有可能的。然后我们看到哈拿的祷告，哈拿的苦难，在哈拿苦难中的祷告，哈拿的祷告一直祷告到所罗门，最后怎么一个结果，怎么样能够把那个国那个整个来兴盛起来，在哈拿祷告里都有。不光如此，然后我们也讲到以色列当初的问题在哪里，你要恢复你一定要知道问题在哪里，以利家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呢，我们跳了一次，我们跳到大卫了。大卫怎么得胜哥利亚的？关键不是他外面的能力，我们讲的是十字架。大卫是十字架给他带来的能力战胜了哥利亚，他一生都是十字架的路。在大卫的身上一个 label 就是十字架，怎么顺服，怎么能够服神的权柄，最后神让他做王，让他得权柄。然后我们讲回去，讲了2次撒母耳记。撒母耳记第一个，属灵的恢复需要有启示。撒母耳他的一个能听的耳，今天如果我们听不到神的话，那么我们很难恢复。另外，撒母耳他不光是他得到启示，他而且是忠心。撒母耳不光在传讲神的话上忠心，特别我们讲到他在代祷上，上一次讲恢复是讲他代祷的忠心。那么今天来到了7次，那么到最后所罗门了。所罗门的时候，你能够看到这个属灵的恢复已经带到了一个巅峰。在所罗门的时候，圣经说他统辖列国，周围的国家都被他管了。 而且呢，以色列的北国和南国，那个时候还没北国和南国，但是有一个表达，这个国家以色列啊、犹太啊，它是统一的。而且呢，他说个人都在自己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他们都可以安然居住。什么意思？吃得饱，并且有和平。啊，我记得啊，说好几十年前啊，有个国家，他说接下来有个任务，要几十年来要完成三个任务。啊，一个任务呢，这个经济要发展上去啊；一个任务呢，要反霸啊，这个要国际要平安啊；另一个呢说要统一啊。你看，我说这个从神的角度来讲啊，所罗门呢、啊，他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他是将来千禧年国度的一个小影。将来千年国度，接着所罗门就表达了，没有战争，大家都非常的保住。今天什么经济问题啦，发展问题、和平问题，什么南北问题、东西问题，什么。全部他都能够解决，所以这是一个属灵恢复的巅峰。那么在所罗门的身上有一个特点，我们说大卫他十字架服权柄得权柄，所罗门身上有个特点，刚才我们讲了，神赐给所罗门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哇，那所罗门有个特点叫做智慧。所罗门的智慧，今天你我都有智慧，但所罗门的智慧跟你我的智慧不同。你我的智慧今天在神的市场一点用都派不上，所罗门的智慧至少从他的影子的角度来说，哎，那能够派用上。他说他的智慧要比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的智慧，哎，他比他们都厉害。那什么叫东方人呢？他有不同的讲法啊。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看，过去有两个大国，有的时候是跟神的百姓也带来难处的，一个叫埃及，另外一个大国东方，有的说呢是啊巴比伦啊、亚述啊、美索不达米亚那边，你差不多可以这么说。所以说呢，古代的人呢、啊，今天我们留学到哪里去留啊？哎呀，说到美国来留学了啊，到德国了，到英国去留学。古代那个时候他们不是的，他们到哪里去留学呢？到埃及去留学，到巴比伦留学，因为这是人类文明啊。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到智慧的时候。圣经中讲到智慧的时候，一般都讲哪一个国家？希利尼人求智慧，希腊人求智慧。你今天说地上的智慧用希腊人来代表的，今天西方所谓的文明，但希腊人他怎么会有智慧的吗？如果你去看历史啊，他们那些啊，过去那些所谓有智慧的人啊，他们都去留学的，到哪里去留学呢？到埃及去留学。还有呢，到巴比伦，到了东方的国家。那么我想从圣经中还可以有一个解释，圣经中有一卷书，全部圣经最早的讲的最早的是哪本书？不是创世纪，哪一本书是圣经中最早的讲？约伯记。有一个人说，在东方有一个人，这个人至大。东方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啊？是约伯。如果你去整个读约伯记，你看不管约伯也好，也是他的朋友，他们哎呀讲到的宇宙啊，哎呀讲到非常的高深的道理。所以说从文明的角度来说，那些讲哲学的，讲到宇宙的，哎呀讲到的非常高的是谁呢？是约伯记乌斯地，是在那个地方，或者一个民族后来叫以东这样一个民族，这个是代表东方的啊那些的这个文明。那么另外一个东方的文明，另外一个在文明的是埃及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埃及的智慧在哪里？埃及的智慧是科学技术。以东那边都讲啊，讲得很高啊，讲得天，讲得你都啊非常的玄啊，这是以东他们那边有些东西还讲对了，讲这个神创造宇宙啊，怎么还有些东西还蛮对的。对，那么埃及的文明呢，重点是在哪里呢？科学技术。你看埃及人，他医学啊，哎呀，他这个他的不错啊，他的农业啊，他的水利啊，这些的科技水坝，他这些都不错。所以埃及这东方人文明是代表搬到这个方向，然后呢说埃及的智慧呢，是代表啊、是代表这些，代表科学技术啊、木乃伊啊，你看的这个埃及啊，农业啊，这些都非常的发达。那么这是人类文明值得骄傲的两个地方。那么希腊人都是拜他们为祖师的。那么圣经说所罗门的智慧要超过他们，换句话说，今天如果你的智慧已经达到了，我有像以东人那样，哇，看这个宇宙什么都能够看清楚，然后呢你也能够达到像埃及人那样，科学技术在你身上也非常的懂得非常多，但神说这没有用的，所罗门他的智慧要比他多才有用。你看像约伯记啊，那里面啊，虽然他们的那么的好像他们的文明那么的智慧那么的深，有一天你看约伯记里面不止一次讲到 智慧何处寻啊，咕弄了半天怎么样，那些东西都不是真正的智慧。那么所罗门呢，他我们刚才我们读到了，他也是懂什么呢，他也懂那些，但他比东方人还高。然后呢，我们就说具体一点的科学的技术角度，他比埃及人厉害。他讲论草木，然后呢他还讲论什么，他不光讲论草木，他还讲论那个水族啊，昆虫啊，动物学，植物学，他都非常的厉害。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今天有些人，今天搞生物的人，有些人他们也非常的有智慧，他们从那些智慧的当中，他能够啊，他说哎呀，这神造人真的太有智慧了。我们讲的，我们不讲深一点，讲的浅一点，你看神造人把眉毛照在眼睛的什么照在眼睛的上面，你看这个神是有智慧啊。如果这个眉毛在眼睛的下面，你这个下面有的雨水就挡不住了，对不对？哎呀，神造人真有智慧啊！你看那鼻子怎么样？鼻孔是从哪里的？鼻孔是朝下面的，对不对？如果是这是鼻孔朝上面的，那就麻烦了，对吧？下雨都到你这啊。那么今天我说的是最浅的比方啊。那今天生物学家可以在人体的里面看到很多智慧的东西，哇！神造人造的太智慧了，神造万有造的太智慧。诗篇104篇都那么的讲，他说：“哎呀，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啊，对不对？啊，你都把你的智慧啊，哎呀，都放在这个其中啊，遍地都满了你的丰富啊。所以呢，今天在人来说，可能高一点的，假设埃及人，假设那些约伯这样的人，他们比较高一点的就能够看到这些东西。有一天他们看到了，哇，你看。”人体多么的，神造人体的时候多么的把智慧放到里面。但是神说这些东西没有用，所罗门看到的不是这些东西。你看到这些东西，你觉得今天为神做见证传福音，哎呀真的是有神，神说这个智慧不算，所罗门比他们更高。我们个人说，我们从所罗门个人来说，不是所罗门真的那么聪明，因为所罗门他代表智慧。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这表明什么呢？表明在新约的里面来讲，旧约所罗门是个影子，他表达是基督，基督的智慧当然超过这一切。那么当我们讲智慧的时候，我们叫什么叫你真正明白智慧了呢？我们开头讲到神有一些的奥秘的东西，你今天光光能够说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出，哇，神造的真有智慧，人体结构真的好，这不算智慧。举一个例子，我想大家就明白了。当你讲到身体的结构的时候，哎呀，这个真是造的奇妙啊。但是圣经不是讲这些东西奇妙，圣经像什么说，我们虽多肢体，虽然多身体只有一个，眼不能没有口，头不能没有脚，这个是智慧。如果你今天从身体上能够看到这个智慧，为什么？这是讲到基督和教会，也就是基督和教会，教会是基督的奥秘。所以真正的智慧不是说看到人体结构怎么神造的巧妙，不是，是从人体的结构，从这些所谓的自然的东西中看到神有一个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和教会，这个才是真正神要看为智慧的事情。你今天再说啊，哎呀，我这个小时候我们也学什么自然科学，哎呀，有很多东西啊，很浅的道理都不懂。后来已经到了美国了，在教一个小朋友的时候，看一本书，我才感到哇，原来我很多东西这个，说这个树为什么要落叶子啊？哎呀，我当时就不知道，哎呀，后来看了这个少儿科普读物里面在讲树为什么要掉叶子呢？说因为叶子会把水分蒸发掉，所以冬天要掉这个叶子，那个能够保存水分。你看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但是呢，神今天让我们看的不是这些智慧。你看神创造万物里面都有这些智慧，不是？那么神要我们看到什么是智慧？比如讲，你看到一个葡萄树。哇，你要能够看到，哦，原来基督就是葡萄树。圣经说，我就是那真葡萄树。也就是你看到这个植物的时候，你不光是看到它的结构如何的奥妙，你要看到这背后是基督。那或者呢，我们今天说麦子，哎呀，今天我们吃面包那个农民都打着麦子来，那么你能够看到麦子它这个一年四季生长，哎呀，安排是很有意思，这不算智慧。那什么是智慧呢？你要看到麦子的时候，知道圣经讲一粒麦子石榴落在地里，石榴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个是讲基督，讲到教会，基督是神的奥秘，教会是基督的奥秘，是圣经里讲的。那也就是说，真正的智慧呢，是能够把神的奥秘能够看到，那么这个才是智慧。那不然的话呢？在神的心中呢，那最多那可能只是东方人的智慧，只是埃及人的智慧，那个呢，还不管用。 回过来说所罗门的智慧话，所罗门一个特点，到马太福音说那个示巴女王不远万里来要干嘛呢？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圣经中讲呢，所罗门写了好多好多的诗篇啊，好多的箴言，不光圣经里所记下来，还有好多的啊、这些的诗。那么你今天你说你可能是一个会读诗的人，哇，读着读着，哇，这个字，哎呀，这个字太妙了。过去小时候都读什么"春风又绿江南岸"，哎呀，说这个"绿"字写得好，啊，好像"红杏一枝闹春意"，说这个"闹"字写得好，哎呀，你每个字你觉得很能欣赏。有的时候你读诗的时候，哇，这个结构非常的排列的非常的优美，对不对？怎么一个起，怎么有个应，怎么有个呼应？哎呀，整个这个你觉得排得很好。有的时候你读这个押韵读出来啊，这个可以让你唱歌。那么我们呢能够欣赏这个诗，但是这个不算欣赏诗的。欣赏诗呢，有的时候呢，诗歌呢，它是呢叫咏物言志啊。它虽然在歌颂这个物啊，实际上在讲背后啊，要表达一个它赞美一样什么东西。有的时候是借景抒情啊，你看到这个风景很优美，这还不是有智慧啊？要读到背后这个借景抒的情，那才是。那么所罗门的智慧呢，我过去看到一本书，他说这个所罗门的这个诗写得非常的文学的角度，这个希伯来文学非常的好，非常好，那不算智慧。那么要看到所罗门那个智慧话背后到底什么东西。那比如讲刚才我们读到箴言书智慧建造房屋，那么箴言书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读错了，说箴言书我们读出什么呢？是做人的道理来。哎呀，箴言书讲得不错，对不对？箴言书里面讲你要殷勤啊，你不能懒惰啊。箴言书里面讲你要什么公平的砝码，哎呀，你做生意不能这个投机取巧啊，你不能这个称这个分量要对啊。哎，我们都知道，说你知道以色列人啊，他们跟别人做生意啊，很多时候他们能够赢。他们为什么能够赢呢？说以色列人啊，这过去啊，这些以色列的这些老师们啊，就拉比们啊，他们把整个圣经里面很多的原则呢都应用到生活中了，都应用到生活中。所以他们有一个东西叫塔木德。那塔木德呢，他可以一点一点越来越厚，这个后人不断的加添啊。所以说碰到什么事情该怎么办，碰到什么生意该怎么做，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你碰到什么难处你应该怎么解决，他们你的生活的很多细节他都给你了。所以你去跟他比，你比不过他。你碰到难处了，你找朋友找什么，他们从小就训练了，按照圣经的引诫已经训练了一套东西，这样做才是对的，那样做是错的。所以你看你做生意做不过他。但是这个东西不是圣经里面要讲的关键，圣经里不是光讲箴言书，就像箴言书它不是光告诉你啊，那怎么做人啊，怎么做一个好人，怎么做一个道德的人，怎么做一个成功人，不是。箴言书整个那本箴言书是讲什么？31章这本箴言书，我们刚才看到了，我们刚才读过了1章20节，箴言书里面特别讲智慧的吧，1到8章，我们一开始读的第9章，1到8章就讲智慧是什么。智慧不是一个思想，智慧不是你的头脑很聪明，智慧是一个人。所以我们这个记住了，就智慧是一个人。说智慧在什么？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智慧是一个人，就智慧就是基督。1章到8章箴言书讲智慧，1章到8章就是讲基督，智慧就是基督。那么第9章开始到31章呢，是讲智慧建造房屋，房屋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家，神的 house。 所以第9章开始都是在讲什么呢？讲智慧，讲基督怎么用他的智慧怎么样来建造房屋，那么让这个房屋让教会满了基督的智慧。所以这个是箴言书所讲的东西。那么不然的话呢，如果箴言书只看到哦不可以撒谎啦，不可以怎么，那不算是神所要我们能够看见的。所以智慧里面有一个意思，就能够把神的心，神奥秘，神到底在干什么能够明白了，那么这个是智慧。你看到了箴言书到了第31章，到了第31章的时候，他说才德的妇人有吧，有一个叫才德的妇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到了31章，这个房屋建好了，建好了之后，这个心腹可以在城门口可以见证显出来了，这个是教会被基督建好了，这个的见证。所以箴言书讲什么？前8章讲智慧是基督，后8章是什么？这个基督怎么用智慧来建造教会，教会怎么样在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里面，教会要来显明神诸般的智慧，这是箴言书讲的。所以箴言书它的智慧在哪里？智慧是在这里。好了，所罗门的智慧话， 为什么讲所罗门的智慧话呢？为什么在马太福音讲所罗门的智慧话呢？因为在马太福音中主耶稣讲了很多的话，马可福音就没有讲那么多的话。马太福音讲主耶稣讲了五次的话，这五次的话都跟建造房屋、建造教会、建造神的国是有关的。所以整个你看，整个马太福音在是讲什么？整个马太福音讲什么？耶稣基督的五次话。第一次话，我们很多人都说，哎呀，马太五六七章啦，天国的现状，哎，天国该是怎么样的？然后第二次讲话呢，哎，他要差遣门徒出去了。那你说，就是说不光主耶稣他是王啊，他要我们与他一同做王，在这个国里面，这个天国里面不能他一个人王啊，我们要与他一同做王，就差遣门徒了。到了第十三章的时候，又是主耶稣讲的话，天国的奥秘，天国的比喻，天国怎么怎么一步步发展，怎么被仇敌打岔出去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发生变化了，怎么乱了，最后主怎么把它拉回来，一直到最后的审判。那么到了第四次讲话，主耶稣讲的第四次讲话讲教会了，十六到十八章讲到整个四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太福音十六和十八是讲教会的，教会有一个宇宙的教会，然后各个地方也有教会，是讲到教会，讲到教会该怎么样，教会该怎么样。最后一次是讲到天国怎么样末世，最后怎么样国来临嘛，我们都讲到将来的事情。二十三章开始，以色列人他们弃绝了主，最后二十四、二十五章是讲什么呢？最后二十四、二十五章是讲将来怎么样，将来的审判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警醒预备主的再来。那么这个整个都是主耶稣讲了五次的话，那么其中的第四次呢是最重要。过去我看到一位神的老仆人，哎，我就记住了。整个的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六章，整本圣经讲什么东西全在这十六章里面了，整本圣经讲四件事情全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了。第一件，他问彼得，我是谁啊？你是基督，第一个是基督。第二个呢，要建教会，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呢，十字架。第四呢，最后是有国度，最后整个国。马太福音十六章把整个的圣经都浓缩在里面了，你看都是智慧的话，神到底要干什么？旧约是所罗门讲智慧话，讲了箴言啊、传道书啊，讲了雅各书。到了新约，主耶稣呢是真正的所罗门啊，比所罗门更大。所以这个是所罗门的智慧到底是什么？所罗门的智慧，这是所罗门的智慧。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所罗门具体他又做了什么？在所罗门的身上有两件事显明他的智慧。第一个，他是做王怎么来治理；第二个是所罗门建造殿，这来显明他的智慧。那么刚才我们读过了，刚才我们读过呢，所罗门做王之后呢，神给他智慧之后，他马上做了一件很智慧的事情。什么智慧呢？哎呀，那个时候马上就考验来了，有两个妇女啊，他们为了争一个孩子啊，哎呀，你也没人在，也没有人在现场，对不对？一个说这孩子是我的，死的是你的；另外一个说死的说的是你的，那个是我的。争来争去又没有第三者在那边能看见，那么神给所罗门有智慧。当然，在这件呢，我们今天不去讲这件事当中表达的属灵意义，哎，为什么是这么一件事？但至少这件事情呢，说明了所罗门是有智慧的。他要跟神说：“神啊，我要求啊，我怎么听颂啊？”将来发生了各种难处，我怎么来审判啊？我怎么来审断啊？我要没有智慧，我就做不了王啊，对不对？那么今天我过去啊读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个故事。中国古代有个故事叫张飞审卦，有没有听过啊？
张飞，
我小时候看的美术片啊，叫张飞审卦，有没有听过啊？哎，他说大概是有一个瓜呢，这个大概这个意思啊，一个瓜呢，一个是张三说是我的，李四说是你的，哎呀，最后讲不清楚，最后张飞来一神啊，我看跟所罗门差不多啊，最后把瓜切两半啊，切两半，那个真的是有瓜的人他不开心啦，那不是瓜的主人他开心啊，反正我白捞到一半，最后这个张飞就审出来了，跟所罗门这个有点差不多，但是不一样，我不说里面的原则，这太不一样了。你张飞审卦没有那么严重啊，所罗门啊，你要知道他是哪个国家的王，是以色列的王，这不得了。所罗门你审错了不得了，你今天不要说所罗门，不要说以色列了，你今天地上一个国家，你审判审错看，审出问题来看，你东西没有审对了，那么这个主意要去游行了，对不对？哎，你这个审判没有审对了，可能那个主意要去示威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审判非常的要紧。那么对以色列国呢，所罗门让他做王呢，审判非常的要紧。如果你这个当中审错了，那么背后魔鬼呢，在背后你不知道他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我们看圣经啊，讲到大卫算见过世面了，今天我们都跟大卫都不能比了，哎呀，大卫多少的风浪全都见过了，对不对？ 但到了大卫的晚期，你看在圣经中撒母耳记下20章，大卫啊，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以色列人呢，南方跟北方呢，大家有点不开心。那么正是有点不开心了呢，仇敌呢，他就有机会了。有个小土匪啊，我真的真不知道这个小土匪哪有那么大的能量啊，他就出来说了那一句话，说这个以色列人不归大卫，他就这么一说，这整个以色列那些支派就不跟大卫了。大卫那个时候已经是这经过大风大浪啊，他的各种的治理的艺术也可以到炉火纯青啊，但这么一件小事情一来呢，他搞不定，焦头烂额。所以呢，这个当中呢，让我们看到呢，这个省对省错啊，碰到什么情况你怎么去治理啊，这非常要紧。特别你是以色列，这是神的国，这魔鬼啊就在背后等着啊，等着你当中发生错误，你发错误怎么样，那魔鬼马上就趁虚而入。而且这个示巴讲那句话，你真的去看，怎么可能呢，他就讲一句话，怎么国家就一分为二呢？那么呢，这背后呢属灵增长非常的厉害。所以说呢，圣经中的所罗门要做王，他一定要有神给他的智慧。我们中间有位弟兄啊，有一次讲起了，大概我不一定记得很清楚啊，大概是讲了他大概有个同学还是同学的朋友，在国内呢，大概后来做了一个副市长，也不知做什么。哇，不做副市长还好啊，一做副市长啊，没多少时间啊，哎呀，整个人我不知道是头发白了呢，还什么呢？哎呀，整个的人完全变了。这个让你做一个副市长，你扛不起的，不是那么好做的。你要做以色列国的王，不是那么好做的。所以所罗门他知道不行，我一定要从神那边求智慧。你说所罗门他自己没有智慧吧，我想所罗门也是个读书人，但是呢，他里面觉得他的智慧是没有用的，要去求神给他智慧，让他这样才能治理得好。你看到主耶稣啊，主耶稣再来他怎么审判，主耶稣他眼睛如火焰啊。今天我们如果没属神的智慧，今天魔鬼来说句假的话，我们根本就不懂啊，我们就跟着魔鬼就上当了，对不对？主耶稣而且呢，他的脚呢是光明的铜，是炉中锻炼的光明的铜啊。所以主耶稣他这个审判啊，他全都是经过考验的，你骗不了他啊，非常的公正。那么只有主耶稣呢才有这样的智慧。所以说呢，今天你怎么有这个智慧呢？是主给的智慧。那不光如此，不说那么大的事情，你今天看一个小事。那么圣经中呢讲呢，在整个的教会呢，在不错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那个时候教会真的是相当不错，但这个教会里呢发生了一些这个难处，那么讲这个希腊话的人呢跟讲这个希伯来话的呢，这个他们呢这个有点这个为了吃饭的问题啊，有点不开心。哎呀，我也真的是搞不懂啊，你看他们仇敌来逼迫他们都没有事情的，把他们抓进监狱去都没有问题，就为了一点饭，哎呀，多吃几块肉，你看他们就吵架不开心了。那么这时候呢，这个要这个使徒们就是要选出要来这个管饭食的执事。你看什么要求啊，不是说你会管理学啊，不是说你要菜做得好，哇，这些人呢，一个要有好名声，第二个呢要圣灵充满，然后呢要智慧要充足，哇，你说就管管饭嘛，对不对？我想我们当中我们觉得管饭，我们当中80%的人都可以管点饭嘛，但是说不行，因为这个背后是有属灵的征战，所以你今天一定要有智慧呢，才能够呢把这些事情做好。那么呢，所以呢，我过去呢读错了。过去啊，读所罗门建圣殿，哎，我想这个地上管理学，你看这个圣经有根据啊，要多少多少个监督管多少多少个人，对不对？那么地上一个公司是不是也这么干呢？你一个管理人下面要管多少管多少，你看圣经是不是有根据呢？圣经从来不跟你讲这些东西，它不是给人一条制度啊，圣灵有完全的自由，基督有完全的自由。今天跟你说建殿是这样的，明天跟你说管教会是这样的，圣灵完完全全的有自由。那么这个不是说哎呀人什么开个会啊来讨论讨论什么事情啊， no， 不是的。那么在圣经中别人有一个说法，我很阿门的，在圣经中呢，你看到教会出问题的时候，到教会启示录讲到七个教会，头一个出问题，末后一个出问题，这一对宝贝啊很有意思的。头一个出什么问题呢？头一个不是出什么问题，头一个整个属于这个世代有什么问题给他们呢？有个叫尼哥拉党，尼哥拉党，当然以弗所教会他们对尼哥拉党还是能够拒绝的，但尼哥拉党是什么意思呢？尼哥拉党就是有居间阶层，那就像你到后来就变成天主教主教，主教说了算，我是这个圣评人啊，什么事情我来说了算，你这个是 那么呢，你到你要到后面呢，你要到最后一个教会呢，最后一个教会多是什么教会呢？最后一个老底嘉教会。我们一听老底嘉教会，我们觉得不冷不热。不，老底嘉教会跑上来不是这个问题啊。你从他的名字中可以看到，老底嘉是什么名义？那么老底嘉呢，跟第一个尼哥拉党的那个以弗所教会没有受尼哥拉党影响，只是尼哥拉党的那些的东西呢，那个已经开始盛行了。尼哥拉党是说圣品人哦，他讲了算。那么到了那个到了最后老底嘉教会呢，老底嘉就是民意民主，那就是大家投票说了算。那么这两个都是错的，教会不能是 democracy， 教会当然不能是独裁的，教会不能 democracy， 教会什么一个 theocracy， 教会只有是神来做主的。那么自从你说今天这个治理啊，今天你说从大的到一个国家到治理，非常可惜，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这位弟兄名字叫伊格纳丢。这个弟兄爱主爱到什么程度？爱到为主殉道。但是很可惜，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这教会呢怎么能够治理好呢？用人的方法，用人的组织，用人的管理的东西来，非常可惜。那么这些东西就带进了教会，这些是世界的东西带进了教会。他是非常爱主的，为主都殉道啊，那非常可惜。那么今天呢，就接着所罗门呢，他在治理上，无论是一个国家的治理，在所有的属灵的治理上，只有基督是有智慧的，只有所罗门他自己深深的知道我是管不了的。那么这个呢，是所罗门的，他要向神求智慧。不光如此，第二件事情呢，他非常的被神用到呢，是来建这个殿。在这个殿的建这个殿的上面，我们读到第五章，他建殿了，那神说要把智慧加给他。不是他那天的一做梦神就完全给他了，后来神还要嫁给他，要这个建这个殿。我想呢，将当讲到这个建这个殿呢，比较能够说明问题呢，再往前，我们知道那时候以色列他造了一个，当时所罗门建了一个圣殿，这个圣殿呢在新约来说就是教会，就是教会，那是在旧约呢是殿，一个有形的一个殿，新约是个无形的殿。那么在这个殿之前呢，有个叫会幕，摩西的时候造一个会幕，会幕造好之后，后来成为殿，对吧？后来啊，进入到了教会。那么这个会幕的时候呢，神特别强调一点：摩西造会幕。那摩西造会幕呢？圣经讲摩西啊，你使徒行传你去看，他说摩西啊，他学了埃及的一切什么学问？你看是学问，不，这个字是智慧啊，这个翻得不好。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智慧，我们刚才讲了。所罗门的智慧要比埃及的要高，摩西学了一切埃及的智慧。你今天叫他造一个会幕，对摩西来说是不难的事情啊，这么小的一件事情。有人说摩西金字塔都知道该怎么造，他整个的埃及的一切的智慧他都有了，他全部都有。但是呢，你能看到神让摩西造这个东西呢，跟摩西一定想象的不一样。摩西他天然有很多的智慧，所以说你这些智慧不能用在教会的，你这些你要过四十年，把经过四十年让你这些的智慧全都没有，全都死掉，那么你才能可以来才建造圣殿。如果照我们想，我们今天要学了建筑学，我们接了那么多东西都派不到用嘛，神说一点都派不到用，花四十年把它废掉，然后神说我给你智慧。我相信啊，当摩西看到神跟他说教会该怎么造的时候，摩西肯定有点蛮傻眼的，这跟我跟埃及造的这个都完全都不一样。哎，我们中间有学工程，有学建筑的。哎，你叫我们中间学工程的学建筑的弟兄啊，或者姊妹啊，我们看一看，你一看到神叫摩西造这个会幕合不合理啊？力学上不合理，什么东西都不合理。哎，神说我就要怎么造。所以说呢，我们以为合理的东西呢，用到教会的建造上呢，就不对的，根本派不到用场。摩西很忠心，摩西他知道我在埃及学的不跟你一样的，完全不一样。但神啊，你今天要我这么造，一定有你的意思。你的智慧一定比埃及人的高，所以呢，摩西呢就造了这个从人的角度非常不合理的这么一个神的居所，把它造出来了。那不光如此，还有一个谁会造呢？在新约的圣经中最讲会造的就是保罗。保罗特别讲建造建造建造，你看到哪里都讲建造建造，他要工头啊，哎呀，他最懂建造。但是呢，保罗呢，神让他也是看到什么呢？保罗他比我们跑好聪明了，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保罗比。保罗什么不行啊？他是罗马人，你要讲政治东西，哎呀，有的时候讲政治的东西你都讲不过他。保罗你是大书生的，你要跟他讲哲学什么这些东西啊，哎，他把我们都甩都不到哪里去。保罗呢，在宗教上的加马列门下了， 啊，那在加马列的门下呢，那是什么，这个是最好的这个老师啊，所以你跟他讲什么什么宗教什么东西，你不要跟他讲，他什么都比你厉害。但是呢，有一天保罗看到了，保罗他知道呢，他说我真的一点都不行，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学的那么点东西一点用都没有的，最后全要废掉，全部要被废掉。那么呢，圣经呢就告诉保罗就是这样。你知道保罗，我后来有点想保罗为什么这么讲，我讲一个比方给大家听。有一个人传福音，有个福音特会，你今天传福音怎么传啊，你就跟他们讲嘛，对不对？这位弟兄呢，哎，他一传福音呢，站在台上3个小时，哎呦，这个基督徒都坐不下3个小时，他怎么能坐三个？他就规矩啊，他先讲我今天传福音啊，我要讲3个小时，可能还有翻译我不知道，反正就是3个小时啊，大家就听。那么别说呢，他有个特点，他都讲什么？他讲自己怎么行啊？啊，他可能这个各方面的专家，生物专家、各种专家、什么专家，我讲。他最后告诉你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我这么的专家，我最后都信耶稣了，我都觉得一塌糊涂了。你们这帮人还不信耶稣吗？哎，这是他所传福音的，别人就听过他传福音的。他有个特色，先跟你讲很多娓娓动很多东西，你都不懂的。他跟你讲什么这些东西，你都听得哎呀津津有味啊，哎呀，然后说。他最后就意思说，我这些都懂了有什么用呢？我还是个罪人啊，我得信耶稣啊，我没什么好夸、啊、你们更要信耶稣。看圣经把保罗摩西讲出来就这个道理啊，保罗出来做见证，你们这些人本事都没有我高，我都到有一天都要扔掉了，你们要不要扔掉？当然要扔掉。那摩西也是这样，我埃及一切的智慧都有了，最后剩40年把我都拆掉了，你们都要拆掉。看我圣经就这么讲。那么当讲到具体建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在所罗门的时候呢，那个是造圣殿的时候呢，有个护栏，这护栏很有意思。护栏呢，他会造各样的东西啊，特别铜的东西。那么在护栏呢，神说神要给他智慧，就护栏你没有智慧呢，你是造不出东西来的，你没有用的，你一定要有智慧。那么再早呢，你看到在摩西的时候呢，又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做比撒列。在出埃及记的章你去看，有个人叫比撒列。那比撒列呢，圣经也是讲啊，圣灵经念的时候讲圣灵充满。那比撒列说是神的灵充满他，而且让他智慧充足，能够造各种东西啊，金啊银啊铜啊，你今天能够造一样都不错啊，他金啊银啊铜啊，还能雕刻宝石，还雕刻木头。那么他呢就是有这个建造的本领啊，那么今天在教会的建造中有这个智慧啊。你看到金子，你金子该怎么用？你看到银子该怎么用？当然都有各种的属灵的表达。那么就像呢，说过去一个足球队员，你想说这个教练太好了，说这个足球队员本来是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因为这个教练呢是伯乐啊，能够知道怎么把这个球员，哎呀，自从他一做教练呢，这个球员怎么样？这个球员就成为这个世界顶级的这个足球运动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够知道你是金要用这么用的，银要这么用，铜要这么用，对吧？当然金银铜有别的意思，对不对？那么就是说呢，你要有智慧。那没有智慧呢，我们今天按照天然想，哦，这个你做饭比较好，你去搞饭食啊，你怎么比较，你放这个，这不一定是对的，对不对？那么呢，这个他要能够里面能够看到金银铜，而且呢他那个人什么呢，他能够雕刻宝石啊，雕刻木头。今天呢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的，有些人像石头啊，很硬的，那么有些人我们像木头比较好刻。那么你碰到石头这样的人，你要怎么去刻呢？哎，你要用圣经的智慧去刻石头，对吧？你不能用刻石头的那套方法去刻木头，对不对？所以呢，这里面都有讲究。那如果没有神的智慧呢，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天然的想法，那么最后是没有用的。那么神呢，像给建造的人，哎，他知道什么材料要怎么来用。啊，怎么样来弄？最后怎么样去刻这个？怎么样去刻呢？哎，这个人个性强点，你要怎么办？哎，这个人个性很软弱的，你要怎么办？哎，那么这个当中呢，只有神能够给我们智慧。地上有很多的书啊，告诉你怎么相处啊，怎么这个？那你说在神的建造教会里，这是没有用的。那么这个呢，是神的给我们看到他的要给我们的智慧。你到了护栏这个时候，护栏他在造铜啊，我想他要比撒列要辛苦一点。你知道圣殿要比什么？圣殿要比会幕要大得多了，对不对？虽然铜是不计其数的，但是那么多东西啊，你的工作量很大，你要怎么要好好的管好。而且呢这个铜呢，这些东西呢你都要铜，当然又有铜的意思，我们不讲那个意思。不管怎么弄，你要做这个工呢，你要真的要有智慧，你也不能东西东你就乱浪费，对不对？你要都要做的很精细。 那么特别讲到什么呢？这个护栏呢，讲到他的出生的家世。这个护栏呢，他说他是拿弗他利人，那么他的爸爸是什么呢？是推罗人。你知道推罗是外邦的人，当然神有怜悯把这个外邦，今天我们都是外邦人，神有怜悯把我们也带进了他的家中，不然的话我们跟神的祝约无份无关的，感谢主。但你不管怎么说，在圣经中推罗这个地方是不好的，推罗这个王都影射撒旦的堕落，推罗这个东西他很会做生意，今天我们当然可以做生意对吧，但是做生意我们小心啊，这个诱惑很大对不对。推罗他是推罗王，他是代表什么？推罗王特别代表智慧，哎，但我们推罗王特别代表人的智慧，哎呀，推罗王。所以说呢，这个爸爸呢，这个护栏这个爸爸呢，一进呢教了护栏很多智慧的东西，但神告诉他呢，这个人最有用的智慧呢是没有用的，所以呢神要把智慧给他。那么推这个护栏的妈妈呢，她原来呢是但支派的一个人，圣经在别的，她但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中呢，最初问题就是个但这个支派，但这个支派还拜偶像啊，所以你看他这个出生的家世啊不太好的。那最后呢，他跑到了神比较喜悦的这个支派里去了，拿弗他利支派。那么这个呢也给我们一些的鼓励对不对。今天呢护栏呢他是会做生意，护栏呢也有这个技巧，哎，都有的。今天我们也有技巧的，今天我们可能我们在金融上有点技巧，可能我们在电脑上有些技巧，可能我们在文学艺术上我们有些技巧，但神都能用啊。但神说呢，这些东西呢，一个要用，那不用呢，那么就亏了，对不对？我总是觉得，如果一个农村老太太，她什么都不懂啊，字也不识啊，那么我想神对她将来要求低一点了，大概来说了，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也会，那个也会，那么神对我们的要求大概要会高一点，是吧？多给你多了就多，那么你光这些东西用在神身上呢，不能用的。这些东西呢，他一定要跟他这个爸爸，跟他的爸爸是从推罗那边拿来的智慧呢，他一定要把它弃绝的。那些的东西呢是没有用的，但是呢我们要被只要对付到一天呢，我们真是觉得没有用的，那么呢神才可以来用我们。但感谢我们的主啊，对不对？他是何等的愿意来用我们啊，虽然我们的家世不好，我们这个推罗的跟外邦跟神敌对的有关，虽然我们也是在神的中间这个支派中间也是拜偶像的，但是说没有问题，护栏我可以给你智慧，今天神可以给你智慧，今天可以神把你用在他的建造上面。那么这个呢，神要把他的智慧呢给我们。那么最后呢，我们刚才讲了所罗门智慧到底什么事，所罗门在哪两件事上，最后呢我们要从所罗门身上学一个教训。非常可惜，你到所罗门开始都不错的，但是你一到列王记上第十一章，你看所罗门怎么变成这副样子，对不对？它里面一个很关键的字叫做心。他说这些外邦的偶像的这些国家的他们的孩子呢，这些女儿呢，这些女子呢，他们呢就诱惑所罗门的心，最后呢说所罗门的心呢就偏离了神。所以最关键的是心，怪不得你到箴言书里面，你看这个箴言书里面这么写的，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要胜过什么？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而。怪不得所罗门有他要写哦，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有一天所罗门他懂了，他跟神求了半天，求出来这个智慧啊还没有用呢，这个智慧只是来表达预表一下将来的基督啊，你不能靠这个智慧吃饭了。在所罗门的心中，智慧就是头脑。今天我们说这个人没有智慧，脑残，我们都是讲的是脑。圣经不是这么讲的，圣经讲的智慧是心。我们今天搞错地方了，我们的头脑很有智慧，跑到神面前，神说这个地方都摆错了。所以你看摩西他就说，哎呀神啊，愿你指教我们，能够指教我们数算我们的日子，好让我们得到什么？智慧的心。他不是说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脑袋，不是。所以说智慧一个关键，我们刚才智慧一个是基督，我们一定认识，另外对我们来说，基督是智慧，是在心里面，不是在你头脑里，头脑的智慧没有排不到多少人上。说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所以所罗门他跟敌人打仗的时候呢，他粗心了，他打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大家呢，这个各个国家所罗门都要什么？要统辖列国啊！他说你们这些人都给我打败了，对不对？所罗门只看到他外面的敌人被他打败了，但是所罗门里面自己有个敌人，他自己不知道，他里面仍然有败坏的个性，他不知道，他以为外面打败了，哎呀，他不知道这个只是将来国度的影子啊！哎，你不能当这个饭吃的，你不能觉得什么事都没有了。而且呢，他看到这个凶恶的敌人可能打败了， 那些这个丑教的狮子被打败了，还有光明的天使啊。那么这些女子还怎么样？这些女子还糖衣炮弹啊、要去来什么？哦，要去来诱使他的，对不对？好，那么最后呢，那些人呢就让他的心偏斜了。所以呢，我想所罗门呢，他打仗啊，你今天跟他讲什么，跟他拿出什么《孙子兵法》？哎呀，所罗门《孙子兵法》，东方人、埃及人智慧他都胜了，你《孙子兵法》根本不在他下。36计拿出来，这个所罗门看都不要看，这些东西都是在他来说都不稀奇的，没有人比他，之前之后都没有人比他的，也就是你地上的人最好的智慧不能跟他比的。那所罗门拿了这些东西就能够去跟魔鬼打吧？打不到。他有一天懂了，哎呀，神啊，我从你那边拿的智慧啊，只是个可知而已啊，这些东西我最后跟魔鬼打呢，根本打都打不到他，魔鬼不跟你玩这一套。你就像说有一年啊，像是这样一个国家叫南斯拉夫，原来跟南斯拉夫在二战中跟德国人打啊，游击队是很厉害的，对不对？他们打了，那么后来说跟其他国家的联军，90年代跟联军打，这飞机在上面飞，他们打都打不到。就今天所罗门用人的智慧去跟仇敌打呢，你根本连碰都碰不到。所以呢，所罗门呢，慢慢的让我们得了一个教训。到了晚年的时候，所罗门知道了。哎呀，他知道他所搞的那些智慧啊，虚空虚空，搞了半天还是虚空，哎，只是个影子而已。哎呀，最后他真是从心里落的。所以呢，你看今天呢，就是所罗门呢，他轻敌了。就像我常说啊，当初夏娃呢，蛇来跟他打交道，对吧？我不知道夏娃，我们今天很难去想当初的人的想法。夏娃假设他有一点点的这种树林征战的意识，要看守的，夏娃你要看守的。来了一条蛇，他也不像我们今天读过圣经还知道魔鬼不魔鬼，来一条蛇，对不对？他想，哎，这个，你说这个，我想从他来说，这个蛇啊，却很精灵的。我们以为蛇，哎呦，看到一条蛇，夏娃怎么会跟蛇讲话？那个时候的蛇啊，很可爱啊，就像一只小猫。哎呀，来了你就把它抱抱，对不对？堕落之后的蛇现在才可怕。蛇如果像现在这样可怕，你说夏娃会跟他讲话吗？肯定不会跟他讲话。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呢，蛇呢，夏娃就想，神要人来做海陆空司令，管天上的，管水中的，管路上的，都要管的，对不对？我想夏娃、亚当他们有点自知之明的，我大概奔跑的速度这个比不过老虎，这个大概是，我大概力气呢也比不过熊，哎，这个大概他们都知道。但搞智商啊，哎呀，那个你们动物呢，那不是人的对手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退一万步，假设夏娃他当初有这个想法，这个是蛇也不怕，他蛇嘛，你只是动物而已嘛。他没想到蛇背后什么？蛇背后是魔鬼，你打不过魔鬼。前些天说人类跟机器打了一场
围
棋的战，对不对？那个轻敌啊，对不对？我们肯定相信人的智慧是机器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在某个领域，这有什么稀奇呢？计算器早就算得比人快了，这个汽车早就跑得比人快了，这有什么稀奇呢？对不对？那么据说呢，说这个韩国这个高手呢，他说大概3分钟，别人跟他说要不要挑战，3分钟他就决定去打，看看他肯定轻敌啊，最后一较量，哎呦，我想他肯定想计算机嘛，你比人算得快，对不对？但你不要搞错啊，这不是国际象棋啊，国际象棋你下得快还有用啊，这是围棋啊，围棋要有形象思维的。围棋啊，有直觉啊，这些东西你这个电脑还差远了。哎呦，跟电脑一较量，1-4输掉。哎呦，这个时候人开始才这什么，不能轻敌。你自以为站得稳，当初所罗门觉得都打败了，你们都来进攻我了。哎呀，都来朝拜了，都来进攻了，朝贡我了，开心的不得了。好，所罗门输在哪里？大卫是赢在哪？你看，他说所罗门没有像大卫那样的心，大卫有智慧，这个心跟所罗门在哪里？虽然所罗门他得到的从神是给他一个 label 叫做智慧，但是大卫是个经过十字架的人，所以圣经最后说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才是智慧。所罗门没有经过十字架，你看所罗门的一生啊，他就跟神求一求，所以他拿到了智慧只是一个恩赐给了他，但是呢碰到一些难的他没有被对付过，没有自己什么经过死亡，经过艰难啊，经过什么，所以呢最后他是怎么样的？最后他就失败了。你看神要教会干嘛？神要教会显明神诸般的智慧给谁看的？给空中执政掌，给执空中执政掌权的，就是给魔鬼看的。魔鬼也有智慧啊！所以我们推罗啊，我们刚才推罗，我们来看一出的圣经啊。推罗以西结书28章，以西结书这个第28章里面讲到这个推罗的时候啊，讲到推罗王啊，推罗是特别有智慧的。 你看呢，这个第十二节，那么神呢说，神呢就为他讲话，是说你呀、啊、为推罗王做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推罗王代表魔鬼的，二十八章一节说代表魔鬼的堕落，他这个王影射魔鬼的堕落。你是有智慧的，但是呢，你看到了第十七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他的智慧败坏了。为什么他的智慧败坏？因为他不是真智慧，只是一个可知而已。如果不是基督能够到他里面，当然神没有跟魔鬼讲这些东西，对不对？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可知的智慧是会败坏的。一骄傲，魔鬼要挑战神的智慧。你看这个时候啊，他也有，我们说将来我们的基督啊，我们教会要变成新耶路撒冷，红宝石蓝宝石。你看魔鬼也有啊，他也佩戴跟他的绿宝石红宝石什么，但他是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宝石。今天我们都要经过十字架，有高温啊，高压啊，痛苦啊，难熬啊，生病啊，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魔鬼他是怎么，他也是蛮妖艳的，这些东西是空的。有一天他一自高，他要跟神小挑战智慧，最后怎么样，最后他就输场了，最后他就败坏了，被赶出神的伊甸园。那么今天神要教会干嘛呢？要教会显明神的智慧是赢的。那么如果我们今天不按照神的智慧来，我们今天天然的智慧是哪里来的呢？天然的很多智慧是从堕落的魔鬼那边给我们。地上很多的圣经说有地上的智慧，雅各书第三章说有地上的智慧。今天如果你用这些智慧，即使你赢了，你是帮谁在做见证？你在帮魔鬼做见证。那个魔鬼，你的本事还蛮大的，蛮有用的，老大们。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什么？基督和定他定十字架，这是大卫的经历。那么到最后，我们看，当讲到这个的时候，当所罗门王他非常的啊有智慧的时候，他有一天，我想等他失败了之后，神提醒他：你的这些智慧是一个空壳子。小时候看部电影。小的时候看部电影，我不知道忘了电影具体讲什么，大家要争一个宝，哇，很值钱的一个宝，最后呢抢了半天也死了很多人，最后呢拿一个箱子终于拿到了，这个箱子打开来一看，里面什么一堆乱纸啊，对不对？那么今天呢就弄得不巧，今天我们大家求智慧求智慧，求了半天求出来什么，是一个的箱子。今天感谢主，主说这些智慧没有用，神说我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你今天从地上学了的智慧没有用的，神说要把它废弃。感谢主啊！前几天我跟一位跟一个肢体在交通中，你看圣经这有的时候诗歌啊，有一首诗歌啊，跟这个圣诞节别人唱的那个诗歌蛮像的，跟这平安夜都蛮像的。哒哒哒滴滴哒哒哒，他说：“宝亲爱主，宝贝主。”后面有一句：“羡慕你爱的暴虐。”哇，神还要暴虐我们，他在爱里面。他让我们经历很难受的事情，为了什么？为了用十字架来除去我们那些没有用的智慧。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所以有一天，当所罗门那个时候，我们记住，所罗门他从实际的人来说，他只拿了一个空壳子的智慧，但是从代表角度呢，他又是代表基督。那么代表基督呢，示巴女王看到什么最惊奇？示巴女王跑过去一看所罗门，哇，一到以色列这个地方才发现，所罗门你真的有智慧啊，你这个智慧真的是不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所能看得懂的。哇，这么的丰富，那么的荣耀，这么怎么样，最最使示巴女王能够惊讶的，能够觉得奇妙的，还不是前面那些山珍海味，不是前面那些华丽的衣服，是他看到所罗门在沿着个台阶上去献祭敬拜的时候。我想这个时候示巴女王她里面有个感觉，哇，这一位神是不一样的，敬拜这样一位神是多么荣耀，神有多么的同在。今天不错，今天我们要为很多神的事情要诧异啊。今天你说你得了绝症，今天神医治你了，你诧异不诧异？诧异，我们要称这是奇妙的主，他是医治的主。今天你看到，哎呀，如果神不医治，他照样满了喜乐和平安，你要不要诧异啊？你要诧异，哦，主啊，因为你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他可以这么的平安，这么的喜乐，跟世人不一样。但这些都还不是那诧异的本质。什么才叫诧异？超诧异就是当敬拜的时候。今天如果我们看到主的饼，看到主杯的时候，我们有个诧异。哇，主啊，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什么叫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不是这个意思，不光这个意思，哎呦， 哎呦，四月份要报税，这个税我这里假的，哎呦，这个不够敬畏，你这个是畏啊，敬畏耶和华里面还有个敬，当然英文是 fear， 但是确实有这个意思，你要敬。今天你只是畏，不敢做坏事，那还不行，你要能够敬，你要能够对这位神是敬，你看到这位神的感觉是个敬佩敬拜的，就好比你今天去公司，你今天去公司上班啊，你说我今天公司的东西我不敢偷，哎呀，我很敬畏神，哎，这还不稀奇，你得把公司的活得干好，你说我光不偷还没用啊，对不对？今天神要我们成为敬拜他的人，今天神要让我们今天说我们今天地上有个节日，但是我们说不是节日什么什么呢，今天我们从旧约从圣经讲节日都已经旧约的节日全部预表基督，基督已经来了，严格的说新约的基督都并不过节日，但是如果地上一个节日他提醒我们，不是说我们去哦过一个节日表示来纪念主的，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位神，我们灵里想到这位神，我们有个诧异，我们有个惊讶，主啊，我怎能不敬拜你，那个时候示巴女王要跑那么多远的路，我们今天感谢主啊，今天我们不用跑那么远的路了，今天基督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基督他今天不是叫你那么远跑到耶路撒冷跑到犹太人那边去敬拜他，不是啊，今天智慧在哪里，今天智慧他说他在街市上呼喊，今天智慧是在宽阔处让你看得见的，不是说你要今天走很多很多的路，今天神愿意与我们什么时候亲近主，神也什么时候亲近，这个是智慧，真正的智慧是我们能不能敬拜这位神，不在乎还不在乎我们能干多少的事，今天神所要的在他心中心灵的深处一个奥秘，他希望神的儿女们真的成为敬拜他的人，真的能够成为他儿子的幸福，这个是神所要的智慧，这个外面很多都是壳子没有用的，今天我们要把东方人埃及人的那些智慧我们里面感觉这些要废除，神啊，你给我们有你的智慧，让我们成为因着你我们能够得胜，因着你我们有平安喜乐，因着你我们能够成为敬拜的人，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向你承认，主啊，我们从小到大，主啊，我们学了很多的东西，主啊，我们有很多的人的智慧，哦，主啊，我们都是像那个护栏，主啊，我们都有很多推罗人的智慧，哦，但是主啊，谢谢你，主啊，你虽然看到我们这样，你没有丢弃我们，你把我们救回到你的家里，有一天你要用着我们这些人来显出这样的一个见证，哦，那就是神，你是独一全知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不是魔鬼的故事，主啊，我们被魔鬼常常的折磨，我们常常的输给魔鬼，但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你今天仍然在喊叫，你今天仍然在发声，愿意主啊，今天我们就用表报智慧，主啊，愿意我们今天，主啊，我们说你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做拆毁的工作，做十字架的工作，让我们真正经历，哦，主啊，我们不光是过一个节，主啊，我们是经历你是复活的主，主啊，你是有复活的能力，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在人看来是愚拙，但基督总是你的智慧，总是神的能力，主，我们赞美你，愿这样的能力成为我们的复辟和经历，感谢主，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我想最后我们还是来唱，把那首歌我们来再唱一下，我们唱两节好了，一节，二百。